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哈。虽然我们今天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坐得像家人一样。谢谢 Nelson 弟兄刚才让大家坐得亲热一点，现在感觉像家人了哈，是不是？刚才我们在英文堂那边聚会哈，我们这边就是英文堂他让这些就是我们会众们呢这样唱了一首歌，他说 I am child of God， 所以呢他就有一个问候的一个礼节，就是说跟大家周围的人握个手，跟他讲说 I am child of God and you are child of God 啊，这样一来呢，你看我们都是同一个神的孩子，对不对？你也是神的孩子，我也是神的孩子，这就让你和我之间是什么，那我们就是家人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弟兄和姐妹了啊，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你起来跟你旁边的人说哈啊，你是神的孩子，我也是神的孩子，谢谢。你是神的孩子，
都是
神的孩子，都是神的孩子。感谢主啊，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呢，在神的家当中，我们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就像你在自己的家，这个肉身有血缘关系的哈，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是神的孩子，这个是属灵的关系的，这不一定是血缘的关系哈。就像在你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面，你们互相为家人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一个爱，爱呢，你就希望对方可以得到成全。成全的时候呢，当你看到一些的情况，你就去建造他，就去鼓励他。所以我们在家人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建造的过程。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去年，应该是这个一段时间之前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意向的声明呢，就重新写了一下哈。所以我们的意向的宣言说，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的意向是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致力于建造在主里学习成长与服事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孩子，也都是神的门徒。这个门徒呢，是建造出来的。今天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经文也看到哈，就是要去建造门徒。那建造门徒呢，有一些的特点啊。作为门徒，那徒嘛，就是应该有师才有徒嘛，对不对？建造门徒呢，那当然是跟着师傅来学，所以是在主里面去建造，让我们都像主的样式。都要建造门徒，要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既然是徒，那就要像师，那像主。所以呢，要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要跟着主去走的时候，那我们以前的那些老我，就常常在拖后腿嘛，让我们不能跟着主的心意去走。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呢？就是互相的磨塑，互相的建造。有一些提醒，有一些的建造，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并不是你一下子就做成的。比如说在家里面，你要教你的孩子要做，要洗碗了，或者扫地，或者擦桌子这些东西，你让他第一次、第二次做，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做的像你们做的那么干净的，啊，要对他要有一个耐心。所以呢，既然是在建造当中呢，就是好像在一个建筑工程或者是一个工程家。你要有耐心，所以旁昌有一个牌子，如果你走过一个建筑工地的话，人家会竖一个牌子，说在施工当中哈，诸多不便呢，敬请原谅。那当然呢，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类似的牌子，那个 Billy Graham 的太太叫 Ruth 啊，她看到了，她看到就觉得这个牌子非常的好，她说这个呢，等我以后这个墓碑的时候，我要回顾一下我这一生啊，我这一生呢。就好像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在建造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我要离世，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就感觉这个建造的工作就终于结束了。所以上一次户外崇拜的时候呢，殿长老也拿这个来做他的一个开场，做他的一个比喻，就是说 Ruth Graham 在他的墓碑当中，墓碑的时候，他就吩咐人呢就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是 End of construction。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也就是说，在他的之前，在他 end 之前，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呢，他是一个建造的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呢，大家对他也很有耐心，其他人对他很有耐心，他非常的感谢。 可是你知道在建造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吗？建造之前他祈求别人对他的耐心，在建造之后甚至在那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Billy Graham 曾经讲过一句话。你知道那些很多的人呢，去问采访 Billy Graham 的时候，设很多陷阱给他的哈。其中一个陷阱呢就是这样的，他曾经呢被问到，别人就问他一些很挑战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个就问到说，我看你好像从来不讲圣灵的，你觉得你有圣灵吗？这是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哈。那 Billy Graham 当然也很聪明啊，就没有着他的道，也没有直接去问说我有圣灵或者我没有圣灵。他就说圣灵充不充满我，我有没有圣灵，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所以呢那是神说了算，或者是说神所看到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你们看，你问问他们，你问问其他人，让别人觉得我有没有圣灵充满。那这个挑衅的人当然也不好再弄，因为他得到的答案就是别人都认为 Billy Graham 是圣灵充满的。还有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呢，别人就问他说，你这一生当中你觉得最好的基督徒是谁？你所碰到的最好的基督徒是谁？那如果别人问你的话，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的哈。不过他说 Ruth Graham， 他说他的妻子是他在这一生命当中碰到的最好的基督徒。即便是这样一个荣耀的竣工之后的产品，他在竣工之前他还说，建造之中施工当中敬请原谅。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在建造当中。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建造的因素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知道我们在施工建造当中，但在施工的当中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又怎么样才去施工才能达到神的要求，才能体贴神的心意，才能怎么样在竣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说我们是荣耀的这位个体，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把这个教会当成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毫无瑕疵的这个洁净的献给耶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其实是很短的哈，希望大家甚至都可以把它背下来。我们就从第十八节开始读，如果能背的你最好也不要看这个屏幕，我们一起读哈，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来。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他的话是值得尊崇的，他自己是值得尊崇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门徒，并且呼召我们去建造其他的门徒，彼此建造，我们成为教会的肢体，把我们毫无瑕疵，把我们荣耀的这个教会献给你，让配作你自己的配作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在这个建造施工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你的恩典，能够看到你的智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几个词，有四个动词，在这个中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去、使作门徒、教训、施洗，这四个词在中文当中你是看不出它的意思来，但在英文当中呢，你有可能可以看得到。英文当中就算我不知道那个词的话，你知道后面这个 ing 哈，就是 ing ing 和 ing， 就有三个词后面都有 ing 的，就表示这个词是一个动词的变体，就表示它不是主要的动词。那这个主要动词是什么呢？主要的动词就是建造门徒。也就是说在这一句话当中其实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耶稣用一个命令的口吻跟他的门徒讲，讲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建造门徒。建造门徒就是耶稣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所给的唯一的一个动词，就是这件事情。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施洗，你们要教训，这三个事情都是为了烘托建造门徒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你用英语从英语当中来看的话， 有不同的版本翻译的，但你如果综合了好几个版本一起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他可以这么讲，就是说 make disciples among all the nations going, baptizing and teaching， 基本上他的主要架构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的语言里面，建造门徒是他的唯一的大使命，但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他想要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来建造，或者说一个门徒要具备这三个特点来建造。所以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就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偏离主的目标了，常常提醒我们一下，让我们可以回到正路当中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要建造门徒，不光是包括建造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去帮助去建造其他人，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建造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要去，一个就是要施洗，一个是要教训。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成为门徒，是因为有人去，他来到我的这边了，他来到我的面前，就是那个人去了嘛，那个人走出去他的舒服的圈圈，他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令他很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我常常会挑战他，常常会嘲笑他，常常会这个让他很难堪，让他很挫折，这是一个让他很不舒服的地方。但他走出去他的舒服的圈子，他来到我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哈，我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人啊，就是来到我这里了会让你很不舒服。所以但是感谢神，还是有很多人来了，他们很不舒服的来了啊。我曾经就是讲过一些很让人很不舒服的话，而且还把人家送给我的圣经，就是人家一转眼我就开，人家一转身走了，我就开始跟我的这个室友啊这些就开始嘲弄别人，然后就把圣经就扔掉，或者是就做什么事。总之我现在是绝对不知道那本圣经在哪里啊。而且我会常常的挑人家的毛病，也就是说当别人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从他的角度上讲，他去了到我这边来，他在尝试建造我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在建造他了哈，他在尝试建造我，使我成为一个门徒，最终我会成为一个门徒的过程当中，他当然看不见，他那个时候还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他压根就看不到我会成为一个门徒。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施工的场所这样的嘈杂，这样的破烂不堪，他就停止施工呢？不，他没有停止。所以有很多的宣教士，就比如说 IFM 的这个 Mark Power 弟兄，他是在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人。那后来他去了日本宣教，他继续去招惹那些很麻烦的人，像我这样麻烦的人啊，他继续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去做这个施工的工作。那么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这么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做一个与所谓的外人连接的过程。那个时候我不在神的家当中，我是一个外人，或者说是一个客人。那么他就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与我这个外人来连接，后来他就把我交给很多其他的团，就是说华人教会，就是这个教会还有团契，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还有很多其他的机构，他就把我介绍给其他的一些人，那这些人慢慢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影响我。后来到一个地步，我当然就放弃了原来我那个很令人讨厌的地方，当然我可能现在还是令人讨厌哈，有一些有很多东西已经改掉了，有些东西施工已经磨掉了，但是还有一些还在施工当中，所以请大家还要原谅哈，如果这个继续让你讨厌的话，还要请你原谅。那么后来呢，他就让我逐渐的就开始建立关系，与这个家人建立关系。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改变自己，开始放弃原来的一些固执的想法，开始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神对我的拯救，我觉得哇，这位神是值得敬拜，这位神是值得跟随的，我立志去跟随他。其中跟随他的一个原因，其中跟随他的一个举动就是去受洗。因为 神说得很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个命令，这是其中的一个命令哈。所以我跟随他的其中一个举动就是去受洗。当牧师当这个 Dr. Philip 这个牧师当时的牧师给我施洗的时候，他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我施洗。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都是跟圣父圣子圣灵连接，并且跟他所放在地上的这个组织，放在地上的这个教会，放在地上的这个耶稣基督将来的心腹连接，这个是与家人连接起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更多的人就开始来用神的话语来教训我。当然你和我自己也可以自己去读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看到这个教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建造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建造？究竟是谁在建造？你可以说当你今天去买一个东西的话，你到后面去看你这个上面写的什么，中国制造，或者是你看德国制造，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也许心情就不太一样啊。或者看到德国制造的，你觉得这个很可靠啊，德国制造的放心的用，放心的使用啊。那么为什么德国制造有这么好的效应呢？它有这么大的名声呢哈。但我想想，如果你打开这一看，这是天国制造，你会发现什么呢？我告诉你，那个天国制造是最危险的，因为谁都可以说是天国制造的，谁都可以说是天国制造。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拿一些属灵的幌子来做这些事情，常常拿一些属灵的幌子。当我们想做一些事情又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会说让我祷告一下，其实就是等一下，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嘛，或者是说表达其他的一种方式嘛。很多的时候非常危险的一些事情，就是拿着这个属灵的东西做幌子。当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当时这个保罗就去谴责他们，就讲了他们当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呢，有一些人就会说我是属于基法的，就是彼得的哈，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那这些人呢就是分门结党的，就在一些的就是开始吵架，这是当时的教会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些人呢是更麻烦了，比这三种人更麻烦了，他说我是属于基督的。那这种人是最难对付的，为什么呢？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我是属于基督，你们不属于基督的，那这个是最难对付的。所以当你说这个是天国制造的时候，这是很难对付的，因为很难分辨你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就算是天国制造也应该在哪里组装一下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说大家能够成为一个家人，彼此的建造。当有一天人家说哦，这个是 CCCC 组装的天国制造，但是是 CCCC 组装的这样一个门徒，人家就可以很放心的使用。那如果让你们做一个调查，做一个举手的话，在座的其实没有太多是 CCCC 组装的，天国制造 CCCC 组装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在我们这里其实很多人都是搬来搬去的，有好多都是其他地方组装好了到这里来跟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服侍的。有好多我们组装好了到外面去了，到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开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非常的难过，我们觉得我们在一起服侍这么多年，在一起成长这么多年，我们都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彼此非常的相爱。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非常的难过，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大可不必难过太长时间。你难过一段时间，跟他们哭一哭笑一笑，你可以冷静下来了，你可以很高高兴兴的把他们差遣出去。其实天国制造 CCCC 组装的门徒被差遣出去的还真的是不少，有很多。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特点，让我们继续的来考察一下哈。当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方面来建造的这个三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 就把我好像带到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参加夏令会的时候。你看看夏令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主题是建造，主正在建造荣耀的教会，对不对？建造是谁在建造？是主在建造。所以呢，贴上标签应该可以说是天国制造。但是如果是真正是天国制造的话，天国要使用我们地上的这些子民来参与他的建造工作。好，那么建造的过程当中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个黄子佼牧师呢就挑战我们他说这个主正在建造这个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有外人变家人，对不对？外人变家人之前，你是不是要先与外人连接？所以你看到这个去与外人连接，看到与家人连接，与家主家教连接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起来在夏令会的时候黄牧师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这个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现在先复习一下，有没有人就是 我看好像我们教会去参加夏令会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一半去过，请大家举一下手可以吗？ 有参加过的有吗？那感觉还不到一半哈，所以对我们这个少半的人来讲是一个复习，对这个多半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预习和学习的过程。那我们看一看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哈，就是说这个主正在建造这个教会，它有五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方面是外人变家人，对不对？是外人要变成家人。那外人变成家人就是这个去的工作嘛。变成家人之后，这个家人在这一家庭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家人跟这个家庭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家人有家教，对不对？家人要有家教。那这个家教呢，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当中，你要熟悉这个家的规则，熟悉这个家里面的教训，那你就要常常去读圣经。所以黄牧师挑战我们要常常去读圣经，不要把它放在那里好像很多的尘埃一样。第三个呢，家人熟悉了家教之后，这个家教让我们在家里面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家人要分担家事，家人也要兴家业，家人也要尊家主。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复习哈。那我们再看一看呢希望是知道主在建造，但是主也是透过他的子民来建造的。那么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建造门徒的时候，给了我们这三个秘诀。在这个给秘诀之前呢，他凭什么给这个秘诀？因为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会不愿意去建造，包括我们自己和别人，我们都有这个不情愿的情绪在里面。但是为什么主还坚持让我们去建造？当你去接触家人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可是主坚持让我们还是要去。其中一个不方便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不方便呢，就是不想要去。那你看这个他们的前文了哈，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障碍的，其中一个障碍就是不愿意去或者害怕去。为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前面呢，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那就说明他们很害怕嘛哈。要他们做什么事呢？去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呢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你们要看见他，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害怕，这些妇女已经非常的害怕，他们去在坟墓当中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耶稣会复活了，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去收尸或者去清洁或者去做那些事情，他们没有想到，虽然耶稣跟他们讲过多次他会复活，但是没有人那个时候明白，所以他们是抱着非常害怕的情况去。那个时候有天使过来跟他们讲话，他们也非常的害怕，害怕是很多层面的。可是耶稣就讲说，你们不要害怕，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我来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去准备建造这个教会，准备去建造这些门徒。怎么弄呢？先去找到工人，这些工人在哪里？就是 那些准备要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在一个地方，我要亲自去见到他们，并且我要给他们使命，让他们去见到别人。到哪里见面呢？在我们所约定的山上去见面。所以到这个山上去见面。好，在你见面的时候呢，如果你是门徒，你会去吗？我们看一看当时门徒所处的处境。这个表可以告诉我们当时门徒在什么样的处境。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有40天之久，在这个40天他是向不同的人显现的。向其中一些人显现的时候，其他人没有看见，所以就表示怀疑，表示害怕，你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其中一个就叫多马，多马就觉得你们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耶稣没有向我显现过呢？你们都说耶稣向你显现的，我不相信，除非他真的在我的面前，让我可以探入他的内旁，让我可以摸他的那个钉痕，要不然我就不相信他。所以这是多马当时的一个心态，他非常的怀疑，非常的害怕。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我们看当时是处于什么，那些妇女们第一天，他们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那一天去了不同的场景，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呢，耶稣向他们显现，当他们显现之后呢，就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去找门徒。所以这个门徒还好几天的时间，从第一天大概到第8、9天的这个差不多1个礼拜的时间，他们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情感。你可以设想一下你在那个情况，你会相信那些妇女吗？在犹太人里，在当时那个场景之下，妇女们所做的见证是无效的。如果你到法庭或者到要就有什么诉讼或者有什么裁决的话，你不能拿妇女去做见证人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姐妹们要特别的感谢神，今天你的见证是有效的，你在法庭还是有效的。如果时空穿越2000年，你那个时候说的话都是不算的。所以单单为了你现在这个权利，我们姐妹们要非常的感谢神，当然弟兄也要感谢神哈。当时妇女所讲的话是不算的。所以你可以想想那些门徒有什么样的心态，他们一定他在想这些妇女们是不是哪里看眼花了，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思想耶稣太心切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心态。所以听到这样一句话，耶稣让我们去一个地方去见他，如果去了没有见到，那不是很尴尬吗？如果传出去了，我们是听了一些妇女的造谣，反而到那边去受了一顿的羞辱，那不是非常的尴尬吗？我的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啊？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心情。当神呼召我们去建造的时候，呼召你今天你和我去敲一个人的门，要跟他传福音，或者跟他成为朋友的时候，如果他去羞辱我一顿，我不是很尴尬吗？我们有很多的不愿意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主坚持你要去。而且这些门徒比较可爱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还是去了。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里的时候妇女们跟他们讲的时候是说，门徒 你去告诉那些门徒哈。但是到了耶稣的嘴巴里面，耶稣说什么？不要害怕，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所以在耶稣的眼里面，耶稣是把这些门徒当成家人。耶稣说，这些不光是我的门徒，而且是我的弟兄，这些弟兄我很渴望见到他们，我在一个地方我要吩咐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是耶稣爱我们的一个心情在这里表达出来，耶稣视我们为弟兄。感谢主。所以后来新约的作者就继续在讲什么呢？他说在这个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哈。前面他就说我们这个神呢是万事互相效力的，让爱神能得益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人是神所呼召过来，神呼召过来呢，要使他们称义，让他们得荣耀，让他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使耶稣基督在众子当中做长子。那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个神的家当中，他是我们的长兄，这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害怕，在我们的犹豫当中，神还是呼召我们。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 在我们的害怕当中，在我们的犹豫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迈出那一步。就像那个门，就像那些门徒一样，他们也许有很多的害怕，在那个礼拜他们可能思考了一个礼拜，那些妇女告诉他们了，去，那我究竟去还是不去呢？想想想想想了很多天，终于做出决定来，他们去了，而且还找了好多人，现在是约好的十几个人一起去的哈，要丢脸大家一起丢脸，一起去了。所以感谢神，他们走出去了这一步。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去，这个去要克服我们的害怕，要克服我们的不幸，要克服我们的疑惑，但在所有的这一切，神都与我们同在。他说什么？耶稣近前来跟他们说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权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慈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透过他的慈爱来吸引你和我，他透过他的权柄来差遣你和我。就算你和我有害怕、有不幸、有疑惑，但是在我们的前面那么多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他们都在害怕、不幸和疑惑当中走出来了，我们也可以走出来。神的信实怎么样帮助了他们，怎么样差遣了他们，今天也照样的差遣我们。所以在这个前文当中，在耶稣给出这个大使命之前，实际上他的权柄做了铺垫，他的信实做了铺垫，他怎么样帮助那些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他今天照样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耶稣所给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说让我们去建造门徒，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哈。我们建造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很重要的一步，或者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去。这个去，我可以说把它分成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从我们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观察当中就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学很深的这些物理或者数学的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去就是包括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比如说你今天开车就出去了，就出去了，你走路就去了，这是一个动作，你在走这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实际上就是，在车上的时候你就看到，哎，你在往前开，那个树在往后走，对不对？或者你在往前走，你就发现那个在往后退，那其实那个它也没有动啊，但是我跟它之间的位置就发生变化了嘛，就相当于它动。或者你换一个角度上讲，我们今天常常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了，但实际上太阳并没有动啊，只是我们自己在动，我们地球在绕着它转而已。所以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家人可以出去的，那也是去。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客人到我们家来，也相当于我们也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去呢，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我们主动去，我们家人去找外人，另外一个就是有客人已经到我们的门口来了，我们也跟他连接。这同样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去连家人和外人连接的这个方式。所以我最开始来到这里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当时有好多人就跟我用一个词哈，他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呢哈，他就是说是神把这些人送到他们的家门口来的。以前的宣教士呢，要出家门要走很远很远，以前估计从来没有短宣这个说法了。你出去你没办法短宣的，你出去一下要回来，你都回不来，你怎么回得来？有一个叫Bolden Williams， 好像有这样一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没有记错他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好像一个是 Williams Bolden 还是 Bolden Williams 啊，他这个有一个宣教的心智，他是出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非常富有的家庭的。然后他毕业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给了他一个毕业的礼物，这个毕业的礼物就是环游世界。那在当时，在这个差不多100年以前呢，这个环游世界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也是需要花费很多的一个举动。他就拿到了这样一个礼物，他可以去环游世界。但是 他环游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已，他想要这个去想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传福音。他有一个心志想要到中国去，但最后他没有去成，因为他从这里坐船去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到这个中东的一些地方，后来到了开始好像是到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很大的病，后来在那里在这个病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学习当地的一些语言，学习一些阿拉伯文啦，甚至也想着他以后想要去中国嘛，就是学习做一些铺垫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不幸，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去跟以前的去有很大的便利了，所以其实现在神给了我们更好的建筑的机会，更好的建造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当时他做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在别人问起他来的时候，就说你做这些事情这么困难你还做，你有没有后悔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圣经里面，每一次别人问他，每一次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了三句话，他说 No regret, No retreat, No reserve. 他说 No reservation, no retreat, no regret. 就是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候，他还讲，他说我不遗憾，我没有保留，我也就是没有后退，没有退缩。这是他的当时的一个心智，非常坚定的一个心智，这个年轻人非常大的一个心智。那么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出去比那个时候要容易多了。所以呢，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上个月我们就做了这一次出去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出去办一个烧烤，邀请这个朋友们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来活动。所以呢，感谢主哈，我们福音部大力的倡导，有很多同工一起来参与，我们好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聚会，我们家人和外人之间建立了联系。那还有的去呢，就比如说这个短宣队，我们的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我们的短宣队就去到新墨西哥，跟原住民 Navajo 原住民来向他们传福音，这也是家人和外人建立联系的一个渠道。那么呢还有去，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的电长老他们的家庭，他们也在这个短宣，在这个中国的期间呢，也是跟这个中国人当地的这个中国人建立这样的联系，这都是去。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呢，就是客人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下个礼拜天的时候，下个礼拜天的下午，其实有很多客人，我们邀请他们来使用我们的场所，办一个这个专题的讲座。那个讲座当然会对一些人会受益，就是教你怎么唱歌嘛，你发声啊，怎么训练啊，唱歌，会对你很受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家人和外人建立联系的一个方面。所以求神来感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去，这是建造的一个步骤。去就是我们家人和外人之间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感谢神，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参加。但是很遗憾从明天开始呢，我就是在中国有一个休假，所以我就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在这个事情上面同工但是求神感动，有很多的有足够的同工可以参与到这件事工。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在施工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与家人连接起来，就是在这个透过施洗这个过程，施洗不只是在水里面这样一个仪式而已，施洗其实有更深层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洗礼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象征的意义，其中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象征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另外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只有一洗、一信、一主，那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家里面的人。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连主耶稣基督他都尽了诸般的义，他做了这些事情，我们是效法他。也就是说这个洗礼其实有很多的象征意义的，就是说 建立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与家人连接，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前不久呢，我去到这个监狱里面看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在过去的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就是主的建造工作一直在他的身上，一直来建造他。从一个他开始的不信，没有兴趣，到后来哎有兴趣来听听这个牧师讲圣经，听其他的一些机构进到监狱里面去跟他们讲圣经，那他也开始产生兴趣。再到后来他愿意来接受，并且有一次机会呢，我就是进到监狱里面去给他施洗，然后还有与他一起受洗呢，还有其他的几个弟兄啊。那么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跟我一起进到监狱里面去见证了那个洗礼的啊，所以这个弟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最近呢，我又去看他，在他的身上呢，我就可以看到主建造他，甚至也使用他去建造别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建造嘛，施工就有很多的不方便的，所以一个人他要像主耶稣基督，像那样的温柔，像他怜悯，像他那样的信实和恩慈的时候，他有一个过程的，在达到那个恩慈信实这个温柔怜悯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的。就好像一个苗苗，这个苗苗以后它要长成很大的这个长成这个蔬菜或者是花，在它之前它不一定有那个样式的。所以在这个上次我看它的时候呢，这个就给我很大很大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它前不久呢被分派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之前呢是在那个厨房啊，在这个地方可以工作这些的，或者是在其他的很多其他的工作，就是有其他的人在做的啊，有搬砖啊、搬土啊，或者除草，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那个监狱的管理员可以让那些囚犯去做。那有的做得好，表现好啊，不打架、不杀人、不说粗话、不惹麻烦的那些人呢，就可以放在一个稍好一点的那个宿舍里面。要不然就是说监狱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弄毒品啊、凶器啊、杀人的这些事情。那么呢，他就得到了一些的这样一个一些稍好一点的安排，他就去到监狱长的办公室附近呢给他去种花。那也真的是感谢神，神就使用这样一个机会呢，对他很多的提醒，对我也很多的提醒。因为他在种花的过程当中啊，他把那个土壤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之后呢，弄得非常的肥沃啊，这样的，就结果监狱的管理人员呢，把那个花种啊、花苗就是弄，就那个时间就错过了，就没有在合适的时间把那些东西带过来。他就想，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个没有花怎么种啊？后来他在祷告的期间，在很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就看到了这个旁边的有一些很嫩的一些苗。那其他人也都看到了，他也看到了，但是他比较懂行，他之前种过花，他也很喜欢那些花花草草，也很喜欢自然的一些东西。以前他还送给我们一幅画，是他画的那些鸟啊、花草的那些东西，非常的喜欢。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是什么画，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他就看到了。他说知道这个是什么画，他说感谢神，这个就是我要。这个有可能是去年或者前年哪里风吹的什么就过来了，就在那个地方找，他就说哦，这个很好。在建造过程当中他看到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花就拿过来，就小心翼翼地拿到另外地方去培植，还有其他的一些花，不只是一株两株而已，他就看到很多这样的有不同的这个场所，他就认识那些花，他就按照他的特点，他有一本书去专门去翻的，他们监狱里面有图书馆专门去翻这些花有什么的特点，他就去研究了之后呢，他就把它育苗育好了，然后就搬到他所要的地方去种，那些土壤都是他事先就准备好，所以就做完了，很漂亮。那个花后来就长起来，到了它时间开花的时候，非常的漂亮。那些路过的人都说：“哇，说这个你做得很好，you did a good job。”然后大家都很高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他给我一个提醒，也是给他自己一个提醒，就是说，在那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花的苗苗的过程当中，神使它长起来，我们却不一定看得见。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和我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你和我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也许我们很多的缺陷，也许我们还没有到原那个花那么绚丽多彩的时间，也许还是个嫩苗苗的时候，你要知道 主正在建造你，你要接受主的建造。可是有的人不一定看得见，比如说旁边的人就不知道那个是花，还有一个人甚至跟他讲，看到那个花起来之后，大部分人都是，绝大部分人都是非常的称赞他，只是有一个人不高兴，你知道是谁吗？旁边那个有一个花园里面那个园丁跑过来，他说：“你是不是偷了我的花？”因为这个弟兄种的花比他那个花更加的漂亮，很多人在称赞他，他就觉得你又没有种，又没有苗，你的这个花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偷了我的花？可是幸好是监狱，其他地方你还真的是百口难辩的，你还辩都辩不出去。幸好是监狱，因为监狱那个地方是完全隔离的，以他的身份是完全没办法是过去那个地方的。所以感谢神呢，他说这个地方这么森严，我根本就不允许，我根本没办法到你那边去，我怎么可能偷你的花？但是这是一个神建造的工作，神建造的工作。我想说的是，神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让他透过这个受洗的过程与家人连接，与我连接，与很多其他的进到里面的那些机构跟他们连接。我看他在监狱里面虽然是在监牢当中，但是他每一天非常喜乐的过生活，当然他有他忧愁的时间，那是主正在建造他。所以感谢主，今天你和我正在接受这样一个过程。你有很多的忧虑吗？你有很多的烦恼吗？你有很多的好像限制吗？没有自由吗？你还在建造当中，你的家人你还在建造当中，所以跟他连接起来，去鼓励他，去看到神在他生命工作的记号，去看到他。另外一个就是与家主和家教来连接，这个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可以非常好的去努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圣经，我们圣经教会里面有一个全年读经的计划，你也欢迎你使用你自己的读经的计划。感谢主，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感谢主，当我们这样去家人与客人连接的时候，当我们透过洗礼所表达出来的象征意义与家人来连接的时候，当我们继续立志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教训当中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耶稣说要竣工了。竣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耶稣说你们这么做，我们再一次把这个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如果你能背的话背一下哈。他说什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一个很美妙的事件，是不是？美妙的事件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不只是说耶稣就竣工了，我们荣耀的呈现在耶稣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在，不只是这个，耶稣说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也与你们同在。你们正在使人建造门徒，正在去，正在施洗，正在教训的时候，我也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软弱当中还可以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犹豫当中还可以去与人连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害怕的时候还有力量，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力量，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与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建造。所以他的应许是在施工当中与我们同在，在竣工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享受那个末了的荣耀。所以感谢神，今天你和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起来建造我们自己以及建造其他的家人。那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应许，透过这个应许呢，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在这个诺亚方舟的时候有很多的功课，在之前我跟大家看过这个照片，我给大家看过这个照片，我给其他的功课我也给大家就分享过，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第11条。前面我跟大家说了，今天不重复了哈。第11条是什么呢？你要记得，这个神总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总是有彩虹等待着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不便，有多少的困难，有多少的风风雨雨， 有多少的破坏，你看到没有，这个啄木鸟常常在这里破坏，对不对？也许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甚至有很多障碍，有很多张力，有很多的捣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总有这个风雨过后彩虹来到的时间，总有麻烦解决这个通达来到的时间。所以感谢神，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就期待这个那荣耀的一刻。感谢主，在施工建造当中与我们同在，在竣工荣耀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与你同在，在这个建造过程当中，我们去或者客人来，我们与外人连接起来，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彼此的连接，彼此的建造。我们虽然有困难，但是神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可以坚固我们，你的同在提醒我们我们还在施工当中，你的同在也应许我们可以期盼那个荣耀的竣工场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与你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的，虽然是有困难，虽然是有暴风雨，但是我们至少还是在你的救赎方舟，在船里面，我们不想在船外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救赎之船里面与你同在，跟你的话语同在，跟你的圣灵同在，你来建造我们，继续建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